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000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农业部证实中国采购超过200,000吨大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举行了三次的会晤，特朗普说第四轮可能很快就会举行。
They want to meet, they'd like to meet,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特朗普说他们想见面是他们想见面，他认为这个是可能的事情。另外，在香港九龙的淘大商场里面，亲中者和反送中人士是发生冲突。曾经在89民运六四屠杀的第二日，在北京是拍下六四坦克人照片的美国著名摄影师查理科尔去世，享年64岁。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诗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农业部在星期五证实中国购买了20.4万吨运往中国的美国大豆，此举被视为是中国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前展现和解姿态的一部分。路透社引述知情的人士报道说，在美国农业部宣布这个消息的前一日，中国私人买家购买了超过60万吨美国大豆，将在10月至12月装运。市场期望这两笔预示着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开始解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星期四大豆期货是上升 3.3%， 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新高。中国是美国大豆主要的进口国，但自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对美国大豆是加征了 30% 的关税，导致美国大豆出口量降至新低，打击了在2016年大选当中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西部选民。最新的交易被视为双方在新一轮贸易谈判前作出的和解的姿态的一部分。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报道说，中国将会免除包括大豆和猪肉在内的部分美国进口农产品的附口附加的关税。本星期较早时候，特朗普宣布推迟两星期执行对部分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中国的副部级的官员预计将会下星期在华盛顿和美方是会晤，而随后双方高级谈判代表将会在10月初举行会谈。两国高层谈判代表上一次会面是7月在中国。自从去年6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举行了三次的会晤，特朗普说第四轮很快就是会举行。而朝鲜半岛的观察家就更加关注的是拖延已久的工作级的会谈。特朗普说他可能在年底前和金正恩举行第四次会晤。
They want to meet, they'd like to meet,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们想见面是他们想见面，他认为这个是可能的事情。他说第四轮可能很快就会举行。北韩已经提出在本月底前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谈，这个增加了谈判进入更加实质性阶段的希望。前美国官员邓尼斯·华尔德说，特朗普的鹰派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离职可能会对此有所促进。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华尔德说，他认为北韩人将会很高兴看到博尔顿不再是总统的团队的一员，博尔顿显然从未赞同过总统的北韩的政策。本星期北韩进行了自5月以来的第十轮短程的导弹发射，继续对美国施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好像导弹发射这样的挑衅的行为是无补于事的，他们是希望是北韩是返回到谈判桌上以实现无核化。如果谈判最终重启，他的形式是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如果美国和北韩是在核协议上取得实际的进展，需要核专家参与更加具是有实质性的会谈，而不只是在金正恩和特朗普握手。在香港星期六，警察是用警棍分开对立的抗议人群，他们分别是亲中者和反对中国干涉香港的人。亲中的示威者在香港九龙的淘大商场里面高呼支持警察和中国加油等的口号，是遭到围观者的谩骂，双方对峙并且有肢体的冲突。 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仍然持续，似乎未有平息的迹象。香港的未来是何去何从呢？有美国的权威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应该是给港府一些空间，亦都有人认为抗议者可以是见好就收。六月刚刚卸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的唐伟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讨论会上面说，北京如果多一些自信，是放松一些，而是给港府更多是处理是的问题的空间，咁局势系可以得到缓和。而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香港代表有关香港局势的报告应该是要现实，而不是偏执多疑，这样只是会加重北京那边的人控制心态。他还认为，如果要确保香港长久稳定，选举改革才能够最终解开症结，是令到掌权者是能够有更好地反映民情，是回应民众的情绪。而卜睿哲认为，港人应当是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是自己解决问题。曾经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第二日在北京拍下六四坦克人照片的美国著名摄影师查理科尔，9月5日在长期居住的印尼巴厘岛去世，享年64岁。法新社9月14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确认科尔去世，并且向他的家人慰问。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星期五说，他们以涉嫌窃取敏感文件罪是逮捕了一名的高级情报官员。加拿大联邦警察机构在声明当中说，根据加拿大的刑法和资讯安全法，嫌疑人卡梅伦奥提斯面临五项指控。检察官约翰麦克法兰星期五出庭之后对媒体说，对他的指控包括获取、储存和处理敏感资讯，他们认为他有意向人去传递他不应该传递的资讯。加拿大全球新闻社报道说，星期四被捕的奥提斯是前皇家骑警的委员包勃保尔森的高级顾问，并且负责反间谍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由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六是以党铁是怎样炼成作为主题，召开第十二次记者会，质疑香港地铁受中国媒体的舆论影响，多次配合警方行动，尤其在831太子地铁站是否发生警察打死人的谜团未解，要求港铁尽快公开当晚 CCTV 的片段，否则不合作运动将会升级。另外，大专和中学生罢课行动持续，有中学生星期六在中环举行集会，重申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大专学界呼吁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开始一年7日全港三罢行动，透过不合作运动增加香港政府的管治的成本。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第一记者汤丽云的电话，听连线报道抗争者控诉港铁和学生罢课的最新情况。汤丽云你好，目前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呢？就太子地铁站外仲系有冇人系献花呢？
系啊，刘月玲，咁我而家位置咧就系喺太子港铁站嘅 B 1出口，呢度咧都系咧系最接近咧就系呢个旺角警署嘅出口嚟噶。咁其实咧已经咧呢、這个831嘅即系香港警察冲入呢个太子地铁站，怀疑冇差别袭击市民嘅事件咧，已经发生咗咧系两个星期。咁而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仍然咧有差唔多係有過百名嘅即係市民啦，陸陸續續咁樣樣咧，都係喺呢度咧係獻花啦、燒衣啦、嗌口號啦、甚至咧就係唱翻即係而家好流行嘅有香港之歌之稱嘅呢個嘅即係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咁其實我喺呢個位置咧，都差唔多一個鐘頭噶啦。咁啊，見到咧呢啲即係嚟到呢度即係悼念懷疑咧係被警察打死嘅市民咧。嘅人士咧，而家即係都係絡繹不絕嘅，一路都冇停過，甚至咧喺而家即係過咗九點鐘呢個時間咧，係越嚟越多添㗎嚇。咁啊，劉月玲嚇，
係啦。咁啊，民間記者會對831事件提出乜嘢新嘅疑點咧？
系咁，民间记者会嘅发言人化名无信任嘅人士咧，就归纳咗几个疑点，就话咧，其实就包括咗咧好多名嘅目击者啦，或者系曾经目击有男警伤人为有啲嘅男警咧系为伤者进行一啲心肺复苏啊咁样嘅行动啦，咁样同时有女警咧系不断喺旁边咧系叫喊咧，就系话醒啊醒啊，唔好瞓啊咁样啦。見到話有人嘔白泡不省人事啦，咁所以佢質疑咧，即係消防署較早前嘅開嘅記者會嗰度講明咧，就話係消防同埋救護人員所接觸嘅傷者全部清醒，呢個咧係唔可信啊。換言之咧，佢哋覺得咧，如果係消防署冇講大話，包庇警方嘅話咧，就代表咧係有部分嚴重嘅傷者咧，只係經由警方去處理，及後咧就生死未卜，甚至係人間蒸發噶。咁無信任又表示咧。有網民咧就拍到咧喺8月31日晚太子咧呢個懷疑恐襲事件之後咧，有救護車咧係駛入去圍滿咗水馬嘅太子警署遊樂會，咁質疑咧警方可能係將一啲嚴重嘅死傷者咧就收藏喺裏面嘅。咁無信任又話咧，紅色嘅嚴重傷者咧就由10個變成7個，咁消防署咧就話咧重複點算。咁咧就將呢個咧係輕輕大過，但係咧佢哋就認為啊，傷者咧係分顏色咧，就需要靠咧檢查同埋臨床嘅表徵，同埋咧詢問傷者去判斷嘅。如果咧初步點算，只係見到咧係即係一啲嘅見習救護主任咧一個人去負責，咁點樣可能會重複點算某啲人嘅傷者而自己唔知道？咁所以咧，消防署救護員咧一向咧係以專業見稱，所以咧示威者係懷疑咧呢一個咧即係見習主任咁嘅質素咧係令人難以置信㗎。咁而無信任咧又質疑，其實當日咧喺救護被警方即救護員咧俾警方阻撓之下咧，到現場嘅環境咁點算傷者人數咧，根本就唔係救護員，因為咧根據咧8月31日嘅傷者咧係親身口述咧，就話咧係有一啲身穿咧白色制服，咁由對答中判斷咧係現場救護指揮嘅人士咧。在凌晨1點左右就表示咧就唔清楚傷者人數同埋所需嘅救護車數目，咁有啲救護員咧其後就表示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呢啲白色制服嘅人咧應該係咧負責點算人數㗎，咁冇可能咧唔清楚傷者人數，所以就懷疑咧點算傷者人數咧其實係由警方進行，咁所以咧即係令到咧啲救護員咧根本即係消防署嘅救護員根本唔知道傷者人數有幾多咁樣㗎。劉耀玲
係啦，咁民間記者會就邀請咗一位喺8月31日當晚嘅傷者 S 咧嚟到親述當晚。嘅情況噶，咁係嘅嘅情況係點樣咧？
係咁，民間記者會咧就邀請到咧化名 S 嘅傷者咧，佢親身咧係拍片咧去講述呢、這個即係8月31日咧懷疑恐襲當晚佢嘅所見所聞。咁 S 就話咧佢係太子站嘅其中一名咧紅色嘅傷者嚟噶。咁佢聲稱咧呢件事咧對佢留下咗咧不可磨滅嘅創傷。咁因為佢從來咧係冇預計過咧搭地鐵咧會遇到咧速龍小隊等等嘅一啲即係警察咧會入內咧係。去向一啲大量嘅普通嘅市民咧嘅月台咧係冇差別咁去襲擊，同埋咧佢都譴責警方同埋港鐵係無視市民同埋乘客嘅自身安全㗎。咁而咧根據咧8月31日嘅經歷咧，咁 S 就質疑救護員點錯數嘅講法，因為咧佢話傷者咧係咧難以咧係隨便移動㗎。咁其次咧佢親身經歷咧。亦都令佢懷疑咧，到底點算人數係消防員啦、救護員啦，抑或係警方？咁佢又話咧，喺太子站3號同埋4號月台嗰度咧係病發㗎。咁而由佢病發至到咧係送去醫院咧，需要3個幾鐘頭。咁佢都強烈譴責咧警方同埋港鐵嘅安排㗎，係有言誤之嫌咁樣㗎嚇。劉月玲，
係湯雲啊，咁抗爭者點解認為港鐵咧係已經變成為黨鐵咧？
系咁，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化名無信任就表示，喺抗爭運動初期，港鐵咧就係喺公眾活動之前咧，都會大致以維持服務咧同埋疏散市民為目標。即使香港人對港鐵處理7月21日嘅元朗白衣人冇差別恐襲事件嘅手法係有所不滿，至到咧係7月24日喺金鐘站以不合作運動去癱瘓港鐵。去譴責咧，佢係冇喺元朗站盡力保障乘客嘅安全，但每次遊行之後咧，散場嘅時候咧，其實鄰近嘅港鐵站嘅售票機上邊咧，都會咧係堆滿咗一啲嘅零錢同埋車飛，咁呢啲咧係抗爭者咧，唔單止咧係有呢個車飛去搭車，甚至係留低嘅散紙咧，仲多係幫助其他嘅示威者咧去買飛。 咁所以咧喺7月27号嘅元朗游行之后咧，就有人点算咧喺朗屏站里边咧系有接近咧10,000蚊港币嘅一啲嘅散纸喺里边噶，咁亦都系印证咗咧，其实示威者咧并唔系咧系故意咧系所谓嘅跳闸啊，唔俾钱搭车咁样样噶。咁无信任就表示，但系随住咧港铁开始咧系屈服于政府啦同埋警方嘅压力咧。先后多次咧，系俾警方喺港铁车站里边去袭击市民。喺7月27号喺冇预警之下咧，甚至系攻入元朗站。8月11号咧，更加系直接喺葵芳站嘅室内环境里边咧，去发射催泪弹。咁佢哋形容咧呢个行动咧，形同杀人嘅。咁而8月14号咧，就有超过700名嘅港铁车长同埋列车嘅员工咧。嘅督察係發起咗聯署，係不滿港鐵咧連日嚟係過於配合警方嘅行為，嚴重影響員工同埋乘客嘅人身安全同埋健康㗎。咁無信任又表示，港鐵變成黨鐵咧，係始於中國人民日報喺8月22号喺微博發表一則嘅評論，就表示咧係指責港鐵咧係派專用嘅列車去護送示威者離開。咁由嗰一刻開始咧，示威者就認為被扣帽子的港鐵咧係應聲跪低，變成了黨鐵。在8月24号的觀塘遊行之前咧，就已經咧係封閉咗呢個彩虹至到調景嶺一整段的觀塘線，之後遊行之後咧都冇係立刻開放。咁所以咧喺反送中運動開始至到人民日報的發文咧，喺呢2.5个月期間，港鐵咧就封閉咗31个嘅。嘅車站，而發文之後咧，唔夠一個月，咁呢個被示威者稱為黨鐵嘅港鐵咧，已經封閉咗咧85个嘅站次，而8月31号當晚，甚至咧係出現咧五線停駛咁嘅情況噶。我哋聽下呢個嘅民間記者會化名無信任嘅發言人係點樣講？
肆意去封站同埋封線嘅企圖咧，相信係司馬超之心，路人皆知。明顯就是想阻礙我們市民出去和減低遊行集會的人數，以及在活動之後去配合警方的圍捕行動，達到一個分區戒嚴的實際效果。港鐵從此是完全放棄了滿足乘客需要等等的服務承諾，出賣香港人，背棄了香港人對他的信任，變成為黨去服務的一個交通工具。於是乎呢，就會有今日身後所講嘅黨鐵呢一個稱呼出現。
嗱，湯麗雲啊，咁抗爭者認為係港鐵點樣同市民咧係能夠重建互信呢？如果港鐵唔交出8月34号晚相關嘅 CCTV 嘅錄影片段，不合作運動咧係將會點樣升級呢？
无信任就表示咧，民无信不立，香港政府过去3个多月以嚟嘅表现，早已经咧系诚信破产同埋大失民心。要挽回香港人嘅信任，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同埋香港消防处咧就必须咧同香港警察咧系割席。咁咧唔好再咧以維護公信力已經破產嘅香港政府同埋警隊咧，應該咧就係還市民咧個真相㗎。再聽下無信任點樣講。
香港人或者我哋示威者，我哋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太子站唔應該成為香港嘅天安門。要挽回香港人嘅信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以及香港消防處必須要同香港警察割席，唔可以再因為要維護公信力已經破產嘅政府同埋警察，應該選擇企翻喺有良知嘅香港市民嘅呢一個方面，還香港市民一個真相，一個公道。
係咁，無信任又表示要求港鐵咧交出8月31号至到9月2号嘅完整閉路電視片段。亦都咧係要求當日在場嘅港鐵職員同埋負責人點人數嘅消防同埋救護人員咧係出嚟現身說法，釋除公眾疑慮㗎。而香港政府咧已經係誠信破產，即使特首林鄭月娥落台咧，都唔可能咧挽回香港人嘅信心。咁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只有咧落實真普選，選出由廣大香港市民授權嘅新香港政府咧，先能夠咧徹底解決問題，還大家一個咧有公義嘅香港。 毛信任又表示追求真相，重申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毛信任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就未有明确咁样表明要求港铁交出呢个闭路电视片段嘅死线。至于升级行动系要由咧前线嘅示威者系判断。佢又话过去一段时间示威者系破坏港铁站嘅售票机啦、闸机啦，甚至喺地铁站嘅出口嗰度咧试过纵火，都系咧表达一啲不满港铁嘅冇承担、违反服务承诺同埋出卖港人等嘅行为噶。
阿刘汤云啊，咁另一方面咧，就有中学生星期六咧就喺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萤火之惊集会噶，现场嘅情况系点样呢？
系咁，由六名中学生发起嘅萤火之惊集会，星期六下昼2点至5点咧，喺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咧系获得咗警方嘅不反对通知书噶。咁而发起人强调呢个活动咧系和平，除咗有议员啦、教师啦、社工同埋家长上台发言之外咧，亦都会俾中学生分组研讨同埋分享参与反送中运动嘅心声。分组讨论咧更加系安排老师加入。同咧即对学生作出即时嘅心理辅导噶。咁而发起人咧预料咧会有1500人出席，不过咧睇到现场实际参与嘅人数咧，其实就比预期系少噶。咁其实主办方最后估计咧，大概系有500名嘅中学生参加噶。咁其实即系有中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都表示，尤其是系考DSE 即系准备升大学嘅一个文凭试嘅学生咧，更加咧喺开学之后咧，就呢个嘅工作压力咧会非常之沉重啊。咁所以亦都睇到咧，今次学生集会人数咧已经系出现咗呢个下跌嘅情况啊，咁样噶。咁而集会咧都设有连龙墙啦，同埋流动连龙墙，系俾学生留言去抒发心声。而集会期间咧都有高呼口号啦，同埋即系唱呢、這个愿荣光归香港呢首歌咁样。咁其实期间咧即系好和平，但系咧都依然咧系有防暴警察咧喺集会地点附近嘅中环地铁站嗰度驻守啊，咁样噶。或者听下之即系较早前呢个集会现场高呼口号嘅一个实际情况吓。
帮到香港，
时代革命。
汤云啊，亦都请你讲下集会嘅主要诉求啊。
系咁，萤火之惊集会发起人之一 Luca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3个月嘅反送中运动，社会上咧就有好多嘅冲突发生，当中有好多嘅中学生都出现咗情绪上嘅问题。咁佢希望发起呢一次嘅集会咧，系俾参与嘅中学生有一个较大嘅开放嘅平台咧，可以去表达佢哋自己。所以咧喺集会上边咧，都有唔少嘅中学生其实系上台发言噶。咁呢个咧都系中学生喺自己屋企同埋学校比较缺乏嘅一个表达嘅空間嚟噶。咁 Lucas 又話咧，集會咧係要表達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理念噶。聽下 Lucas 點樣講。
有好多嘢其實自由，我哋人係應該有。同埋如果佢一推出咗呢條條例嘅話，其實我哋冇咗嘅係我哋民主同埋自由。係，所以我希望嘅就係好似喺荊棘入面嘅螢火蟲咁，可以將我自己嘅能量發揮出嚟，希望可以幫到其他人。
汤浩云啊，咁全香港13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喺星期五咧，就系夜晚系发表咗联合声明咧，呼吁全香港10月1号，即系中国国庆日起咧，1年7日系三罢，即系罢课、罢工同埋罢市噶。声明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系咁，大专学界咧，其实就喺9月2号嘅开课日开始咧，就发起咗为期2个星期嘅罢课行动，就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咧喺9月13号，即系琴晚。星期五晚嘅8点嘅死线之前咧，去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咁否则咧就会行动升级噶。咁虽然特首林郑月娥喺上个星期三，即系9月4号，宣布撤回俗称送中条例嘅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咁而呢个都系咧五大诉求嘅第一项嚟噶。咁但系咧，大专学界都表明咧系唔会上当同埋寸步不让。咁13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喺星期五晚就发表咗狂澜既倒。昂首迈进，全民备战，实报土共嘅联合声明就表示咧，喺过去呢3个月咧，香港人咧系无畏无惧咁样走上街头，有9个人士咧系以生命咧作血嘅控诉，而过千名嘅同路人咧系被捕，咁面临咧呢个即系可能会入狱噶咁样啦。咁而有数之不尽嘅香港人咧，因为呢个嘅警察嘅涉嫌滥捕去受伤。但是呢这个香港政府呢仍然呢是冥顽不灵，拒绝完成香港人的五大诉求，只求呢是以迟到3个月的撤回的 意图咧去瓦解呢个香港人嘅抗争意志。声明亦都强调香港人系唔会上当。声明亦都表示系不义嘅政制咧，系俾香港政府咧系肆意妄为，视人民如蝼蚁。如果唔将呢个不义嘅制度，如果呢个不义嘅制度唔倒下来咧，未来必然会再有下一个嘅恶法丛林，会继续咧系伤害香港人噶。咁所以咧，学界咧系将会坚守五大诉求。咁声明亦都表示咧，希望藉住咧呢个十一嘅中国国庆嘅七十周年嘅契机咧，系对准咧呢个嘅北京嘅政权，咁呼吁香港人咧喺十月一号，即系中国国庆日开始，至到十月七号，即系一连七日咧，去发起呢个三罢，即系罢课、罢工、罢市，去释放咧呢个抗争嘅力量，并且系透过呢个不合作运动咧，去增加香港政府嘅呢个管治嘅成本噶。咁而各大专院校学生会咧，将会为呢个嘅同学咧系提供资源同埋协助。声明亦都表示咧，即使系长期抗争令人身心疲惫，但系咧香港人咧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佢哋都希望香港人咧可以同身边嘅人同行，系坚持到底咧，直至咧系荣光归于香港咁噶。刘宇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嘅喺香港地约记者汤慧云嘅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仍然持续，似乎冇平息嘅迹象。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再次呼吁北京俾港府更多空间处理目前嘅政治危机。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六月刚卸任美国驻香港与澳门总领事的唐伟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有关香港问题的讨论会上说，或者意味着向后退一些，或者意味着给港府灵活度，允许港府更快、更直接、更具有说服力的回应港人的担忧。他一个多月前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亦做过类似的呼吁。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抗议示威三个多月来已经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特首林郑月娥9月4号宣布正式撤回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修订之后，很多抗议者表示继续抗争，争取真普选等更多民主，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继续发生冲突。唐伟康星期四在讨论会上说，港府需要一些空间来重建警察与民众之间因抗议与反抗议而渐渐失去的互信。他指出，如果港府拥有更多处理问题的灵活度，不用每天都想着去如何管控政治摩擦，港府亦能够更好地去处理香港社会的其他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过分关注香港存在他们所认同的问题，对一些政治小人物发表的一些中国不喜欢的言论耿耿于怀。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毋庸置疑，中国应当自信，将香港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中心主任卜瑞哲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政府驻香港的代表对香港局势的报告应当要现实，而不是偏执多疑，否则只会加重北京的控制心态。他认为如果要确保香港的稳定，还需要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重启选举改革，令掌权者能够更好反映民情，回应民众情绪。不过他亦对抗议示威中的激进派表示担忧，他认为激进派和北京的强硬派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理由。他说如果这种强硬和激化继续，很难看到如何好好的收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很多重量级议员都就香港局势发声，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诉求。他们还表示将推动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的通过。唐伟康认为新的法案很大程度上是重申美国现有政策和法律机制，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香港的问题，但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在回应香港局势时需要全面，既需要看到问题并表达担忧，亦应该思考积极的方面，比如如何支持香港的发展，如何使香港成为中国其他地方应当仿效的范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的统计部门在星期二公布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暴力犯罪受害人数在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下降之后，它在过去三年当中是增加了22%。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司法统计局的全国犯罪受害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暴力犯罪受害人数是330万，高于2015年的270万。这项年度调查由美国人口普查局展开，这个数字连续三年上升的原因有三个。强奸和性侵的受害人数从204,000升至347,000，遭受严重暴行的受害人数从561,000件跃升至694,000人，遭受一般攻击的受害人则从170,000升到210,000。美国司法统计局的调查已经显示，暴力犯罪受害人数连续第三年增加。而在1994年至2015年，整个美国的犯罪率都急剧下降，暴力犯罪受害人数则下降了 60%。 美国司法统计局的统计学家瑞秋·摩根和芭芭拉·奥德克在报告中这样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暴力犯罪率呈下降趋势，但是近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制裁三个北韩政府控制的黑客组织，特朗普官司上身面临腐败指控，美国名校入学的行贿处理有突破，女演员被判入狱。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三个北韩的黑客组织因为涉嫌在全球范围里面从事网络攻击，星期五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令到全球更加关注北韩以勒索手段获取资助他们的核武和弹道导弹专案资金的情况。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指包括拉萨路组在内的这三个黑客组织由北韩政府控制，而拉萨路组就是2017年瘫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30万台电脑，造成巨大损失的想哭的勒索病毒软体的黑手。这个组织2014年也对是索尼娱乐公司发动了灾难性的网络攻击。美国政府的措施会令冻结这些组织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财产更加容易。有分析认为，即使这些组织在美国金融机构有资金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措施更多的是向全球的金融机构发出警示。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五再次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总统违反了美国宪法，从光顾他的酒店和餐厅的国内外官员那里获取利益。路透社报道说，下级法院不予受理这件案件，但是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庭以2-1的结果驳回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这次的诉讼最初是由包括伦理与责任公民组织在内的原告提起的，他们指控特朗普总统没办法从酒店和其他商务当中脱身，这个使到他很容易是受到想要讨好他的官员的诱惑。这次案件涉嫌违反薪酬条款，薪酬条款亦都叫做外国薪酬条款，是美国宪法反腐败条款的一部分，用以禁止美国官员接受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头衔或者酬金。原告列举了一些外国政府实体的例子，包括科威特大使馆和马来西亚代表团，他们选择了特朗普的房产，比如是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而不是其他的场所。原告的律师说，这项裁决是让他们能够通过发言程式传唤特朗普公司的财务的记录。为特朗普辩护的司法部可能会对这个决定提出上诉，司法部的发言人就拒绝置评。美国女演员费尼西蒂霍夫曼星期五因为在大规模的美国大学招生作弊的丑闻当中的角色而被判处14日的徒刑。这位前绝望的主妇电视明星星期五在波士顿法院出庭，并且被判$30,000的罚款和250小时的社区服务。五月份霍夫曼承认犯有合谋和欺诈罪，因为她为了提高她的女儿在大学入学考试当中的分数而支付了$15,000。在星期五宣判之前，霍夫曼说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感到非常之惭愧，造成的伤害是超出了想象。这种美国大学入学的行贿丑闻还波及到中国的富有的人士和他们的子女。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公布2020年全美大学排行榜，普林斯顿大学第九年蝉联全国性大学排行榜的第一名，紧追是其后的是第二名的哈佛大学，以及并列第三的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排名靠前的还有并列第六的史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九名是西北大学，以及并列第十的杜克大学和约翰斯是霍普金斯大学，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就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这个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35年的大学的评比，比较了近1400间大学的表现。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已经是星期四上任，海利奈特克拉夫特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是适应融入，因为还有是一个多星期联大世界领导人的年会就即将召开。克拉夫特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了国书，随后就前往安理会，他受到新同事的热烈欢迎，然后投票支持三项的决议。他随后对记者说，他不单止是特朗普总统的联合国特使，而且亦都是美国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代言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台湾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而在台湾总统的选战就形成了一个所谓三角督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郭台铭在他的退党声明中说，国民党存在的价值在于实践治理国家的理想及目标，而不单止在于抵御民进党，更加不应该成为个人利益及权力分赃的平台。郭台铭说，他发现他个人再多的努力亦都撼动不到现有国民党的分赃与腐朽文化。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对郭退党是否为正式参选做准备有关的提问不予置评。他又表示，9月17号之前会给一个答案。9月17号是未获政党提名的独立参选人向台湾中选会申请成为总统选举被联署人的申请截止日期。在这个之前，郭台铭阵营已经释放了参选的强烈信号。蔡心如和台北市长、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幕僚蔡碧如曾经在9月10号前往中选会了解联署登记事宜。国民党民权会代理主委程美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郭台铭退党深感遗憾。在退出国民党后，郭台铭参选台湾2020总统大选几乎已成定局。被称为国民党少壮派力量的黄裕君对美国之音表示，郭台铭参选会比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民调构成一定的影响。黄裕君说，一些经济选民和中间选民会在郭台铭和韩国瑜身上作出选择。黄裕君目前是铭传大学国际事务与外交学程讲师，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廖达奇认为，从目前的民意调查上看，郭台铭加入选战对韩国瑜更有利一些。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吸引的票源在绿营和浅绿要多过浅蓝，甚至有人讲达到了73分，七成来自绿营，尤其是他结合的对象是柯文哲。台北市长柯文哲八月初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台湾民众党。柯文哲曾经表示，他成立这个政党是为了帮助郭台铭竞选，使台湾政治跳出蓝绿的泥沼。台湾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系教授施正峰表示，如果郭台铭与柯文哲深入合作，这个将有可能形成一个三分天下，而且是三方势均力敌的局面。这种的情况到了选战的最后关头，涉及到弃保的时候，可能会对蔡英文不利。施政峰说，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蔡英文的民调是最好，但是到最后绿营的支持者担心韩国瑜上台，而且小英没有香港的因素的时候，民调往下滑就可能会有弃保效应，就是弃小英保所谓白色力量。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般被认为是台湾政坛中的白色力量，施政峰亦都是支持台湾独立的政党喜乐岛联盟的成员。台湾苹果日报9月2号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郭台铭与柯文哲结盟的情况下，蔡英文的支持率为 30.7%， 韩国瑜为 24.1， 郭台铭为 25.1。 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郭台铭竞选阵营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郭台铭将会吸收对台湾经济状况不满和那一些支持改善两岸关系的选民。台湾的政治分析人士普遍预期两岸议题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轴。郭台铭9月7号在台北与日本媒体记者座谈时曾经表示，他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各自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但是他亦都表示北京信任他，不会带台湾向独立的方向迈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9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发表回应，他说在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问题上，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关系就会改善和发展。在两岸关系议题上，香港的局势发展亦都影响了台湾的选情。今年6月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蔡英文总统在民调上扩大对韩国瑜的领先优势。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多次表示，香港的动荡显示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是失败的，而且北京的承诺是不可信。此外，香港政府强硬对待和平示威者以及北京在背后的支持，亦加剧了一些台湾民众对中国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后续对香港的动作仍将影响台湾的选情。施政峰说，万一到了10月1号中国国庆那一日还不能够处理香港反送中，甚至万一武警或者解放军进来，那基本上就是原子弹了，那小英基本上就注定选上。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要看中国危机处理得怎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39年九月，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喺欧洲爆发，俾美国带嚟咗一个现实嘅问题。从法律上来讲，美国是一个中立国，而且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参加另外一场世界大战。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德国纳粹领袖希特勒，他们希望英国、法国和其他同盟国能够胜利。而战爆发后没多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充分说明这一点。罗斯福总统说，美国绝大多数人寻求和平，寻求国内和平，亦寻求他国和平，从而不会使美国国内和平受到威胁。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确保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我们不单止要采取行动保卫今日的安全，而且还要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这个安全是与西半球以及其海域的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够被战火烧到美国，从而使我们的家园免受战火涂炭。他赞扬英国和其他同盟国，并要求国会修改美国的中立法，因为中立法阻止他向盟国出售武器对抗德国。国会同意修改中立法，因此允许外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面，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39年九月，德国和苏联迅速占领波兰。苏联随后入侵波罗的海的几个小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11月下旬，苏联又进攻芬兰。芬兰与苏联整整打了一个冬天，芬兰最终接受了俄国人的要求。1940年春天，战争越发越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丹麦和挪威的抵抗。5月，
德国闪电般直捣比利时和荷兰。一日之内，德国军队就进入法国。英法军队无力抵抗德军在法国北部的中心推进，英国最后无法只不要逃离欧洲大陆，从法国北部的敦克尔克镇逃回英国。德国士兵深入法国，意大利军队亦从南部加入到法国的侵略，很快巴黎沦陷了。德国的支持者马歇尔贝当接管法国政府，被德国击败和蹂躏的法国被迫与希特勒签署了和平条约。如今整个欧洲只剩下英国单独对抗德国和他的轴心国，亦只有英吉列海峡阻挡了英国人免受德军的进攻。英国首相张伯伦被迫辞职，英国人选择了一位新领导人，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盟友和自由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作为英国首相第一次向你们发表讲话。一场激烈战斗正在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进行，德国利用他们强大的空中轰炸和地面重型坦克已经击溃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德国的装甲车轮打开了法国的大门，头一两日内法国就失去防卫能力，德军中心推进，所到之处一片混乱恐慌。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丘吉尔将向人证明他的坚强和勇敢。英国人需要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希特勒毫不犹豫，立即向英国发动空袭。整个夏天，英德两国飞机在英吉列海峡上空激战。英德空战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战争与中立不再只是讨论或者争辩，大家真切感受到战争与他们的关系，真切感受到战争的存在。柏林独裁者领导的法西斯军队正击败一个又一个友好的民主国家，苏联军队亦不断的进攻。纳粹德国对欧洲发动猛烈攻击的同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但是美国还能够维持几耐的和平呢？而且眼白白看着法国和英国这些友好的国家遭受猛烈的轰炸和侵略，这样的和平值得吗？美国人开始考虑，如果面对这么黑暗的世界局势，其他问题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以报纸发行人艾伦·怀特为首的一些美国人呼吁美国立即向英国提供援助，但是其他一些人，例如美国第一委员会，就要求美国继续置身于血腥的欧洲冲突之外。在帮助英国还是保持中立的问题上，两派阵营并没有沿袭传统的党派分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一些坚定支持者是共和党人，而罗斯福自己民主党内
有不少人反对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亦是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话题。民主党再次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有好几位候选人有意参选。起初看来，共和党这几个候选人似乎要在费城的提名大会上激烈较量，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突然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得到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威尔基是一个很强势的候选人，他很友好，是一名出色的商人，优秀的演说家，他为人似乎诚实，而且又了解对外政策。最为重要的是，威尔基在很多社会问题上都主张变革。他和前两次被罗斯福轻松击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同，威尔基声称他和罗斯福一样代表普通美国人，选他就会为领导层带来变化。就在罗斯福和威尔基唇枪舌战展开总统竞选活动时，德国和英国就在英吉列海峡上空真枪实弹的交战。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紧急救助，丘吉尔说英国单枪匹马已经撑不到几耐了，需要立即得到帮助。罗斯福在大选前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亦无法拒绝英国领导人的紧急求助。罗斯福和威尔基讨论这件事，威尔基同意罗斯福向英国海军提供50艘船只，他不会对此提出批评。威尔基还支持罗斯福下达命令，要求美国年轻人向军方报名，一旦战争打响就应召入伍。罗斯福和威尔基用这种方式努力使美国逐步介入战争，而又不会成为选举中的重要政治话题。罗斯福赢得了1940年总统大选，他以2700万对2200万的选票击败威尔基，使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三次连任总统的人。美国宪法后来规定，一个人只能够连任两任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后没多久，罗斯福总统就接到了丘吉尔的来信，信中说英国急需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飞机以便对抗德国。罗斯福同意了，他前往国会要求向英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美国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因为英国正在与民主的共同敌人作战。罗斯福还说如果英国足以对付德国的话，美国就可以避免战争。国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同意增加对英国的援助。在随后几个月里面，美国越来越接近向德国开战。1941年，罗斯福允许英国军舰到美国港口停泊维修。6月，美国扣押了一些由德国控制的船只，并接管了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银行里面的资产。随着德国与美国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两国开战已经是不可避免。1941年9月，一艘德国潜艇向一艘美国船只开火，美国船只没有受伤，但是在此后的几次海上事件中，美国军人出现伤亡。到1941年底，美国和德国已经几乎处于开战状态。
即使是这样，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保持和平。事实上，没几个美国人能够预料到没几耐之后战争就要打响了。但是对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并非来自德国，而是来自日本。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同 Larry 睇紧大学美式足球赛，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hardcore 以及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哇，今日真系够晒冻啊 ！Larry， 你睇睇嗰边嗰几个人，咁冻嘅天气仲打赤啦，身上边搽满咗油漆，你话佢哋系咪发神经啊
？Come on， go go go！First down, yeah!
What's that, Li Hua? No, these guys aren't crazy. They're hardcore football fans. They want to show how devoted they are to their team.
你说他们是什么? Hardcore?
I said that they're hardcore fans. Hard, H-A-R-D, core, C-O-R-E, separated by a hyphen. That means that they're very serious and uncompromising. They are extremely devoted fans.
哦，我明啦 ，hardcore 就系指非常认真、非常投入嘅球迷。Larry， 呢个 hardcore 系咪只能够用嚟形容球迷噶
？No， hardcore can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really devoted to a sport, hobby, or belief of some kind。
哦 ，hardcore 仲可以指嗰啲对某种运动、嗜好或者信仰狂热嘅人。
For instance， my cousin John is a hardcore mountain climber。He's going to go to Alaska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just to climb a mountain for fun.
你表哥 John 要喺咁冷嘅冬天去阿拉斯加爬山啊，真系个狂热嘅登山迷啊
！Yep, and you know Lisa, she's a hardcore shopper.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she waited in front of a department store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buy some good stuff on sale.
系啊，我都听过。Lisa 圣诞节第二日朝早5点就去排队买减价货，我真系想下次同佢一齐去买嘢。
I'm sure Lisa will turn you into a hardcore shopper too。
好啦 ，Larry， 我哋个校队已经落后咗20分，比赛剩低10分咋，睇嚟冇希望噶。我哋可唔可以翻去啊
？Fine， let's go。
哎，唔好嬲，如果你仲想睇，我哋可以留低噶。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take it out on you because I'm disappointed about the football game. You're right. We should leave early.
你话你唔应该点样话 ？Take it out on me? 你系要喺我呢度攞走啲乜嘢话？我听唔明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To take, T-A-K-E, it, I-T, out, O-U-T, on someone means to vent one's anger or frustrations on someone who is innocent.
哦、oh,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就系将怒气发泄喺人哋嘅身上，就好似我哋中文里边讲嘅喺人哋身上出气。球队输波，你唔开心就想对我发脾气，诶，唔紧要，你再同我举几个例子当做赔礼啦。
Well, sometimes when someone has a bad day at work, they might take it out on their kids by yelling at them.
呢啲情况时时都会发生嘅，有啲人喺工作上遇到唔开心嘅事，翻到屋企就闹仔女。诶，我就好好彩，我爸爸从来唔将工作上嘅怨气发喺我哋身上噶。
My father never took it out on us either, but my brother would always take it out on me whenever he was angry about something.
诶，哥哥虾细佬妹时时都有噶啦 ，Larry， 话俾你知啊，我唔开心嗰阵啊，都会对学生发脾气噶。
Really?You're so mean. How did you take it out on them?
点样学生身上出气咁就易啦，俾个突击测验佢哋咪得咯。
Well, it's kind of unfair to take it out on your students, but I guess a little quiz can't hurt them. It can only make them study harder.
好啦，我哋都系快啲走啦。等阵输咗波，呢啲球迷唔知道点样发泄啦。
Oh, take it easy, Li Hua. They won't take it out on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ardcore， 形容一个人狂热地喜欢某一种嘅活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意思就系指将怒气发泄喺某一个人身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